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正念正行的威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号。转眼之间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25年了，从懵懵懂懂到成熟理性，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太多大法展现出的神奇殊胜与无边法力。多年前的一天，我在赠送神韵光盘的过程中被一名便衣跟踪，并被劫持到一个带警卫室的院内。当时这名便衣目露凶光，扬言说：你今天插翅难逃。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金纪要》之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心想，我为什么要逃呢？要走我就堂堂正正地走。我始终正视这名便衣的眼睛，并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指使此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以及对大法犯罪的所有邪恶生命及因素。渐渐的，他眼中的恶意也变得越来越少，说话也变得有些语无伦次。他一边翻我的包，一边说：今天最坏的结果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留下，保证我以后能找到你。我继续正视着他的眼睛，微笑着说：咱们为什么要最坏的结果呢？现在就让我走，咱俩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多好呢。看他依然在翻我包，我发出一念，不许动我的任何东西。结果他果然对我的证件等东西视而不见，只翻出了一个别人的印章，如获至宝地跑进警务室查我的信息去了。我想趁此机会离开，但如果从正门走的话，正好要经过警卫室门口，要是有个后门就好了，要是有个人问问就好了。我边想边往院内走，这时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人，提着一桶水走过来。我忙小声问：这院子还有别的门能出去吗？那人指了指身后说：那边有门能出去。我没有犹豫，头也不回地迈开大步走了出去。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公园张贴真相粘贴、悬挂真相卡片，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跟踪举报，随后被绑架至某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一名女警反复问我真相资料来自哪里，并诱导：做得这么漂亮，是你做的吗？我谨记师父的法，师父在《金纪要》之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这名女警问我这些话的时候，我一概不回答。她有些着急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问你话怎么一声不吭呢？我轻声说：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女警愣了一下，然后哦了一声，转身就走了。之后没有任何人再问我这个问题。2023年1月的一天，我因讲真相劝三退被人诬告，警察非法传唤我时，因事发突然，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当时正值新冠大流行，警察们也都刚刚感染过病毒，尚未痊愈。我想，既然来到这里，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当时我一进派出所大厅就被举报人指认， 我都有责任救他们，所以我无法保持沉默。当他们问我是否在某月某日给某人讲过三退时，我说每天要接触很多人，不记得那天给谁说过什么了。他们又问我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是不是要给每个人讲真相劝三退呀，这一天要退多少个呀。我说虽然我修炼法轮大法，但我也在正常工作生活啊，也不可能见谁都讲这个话题。我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会涉及这个话题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觉得我这么多年没怎么变化，外形上没怎么见老，身体也一直很好，会好奇地问我是怎么保养的。还有比如这次新冠很多人都感染了，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病人却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人们会问我有什么灵丹妙药。这种情况我会如实相告，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才会这么好啊。我每天有五套功法锻炼身体，有真善忍指导提高心性，以真诚善良宽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活得轻松坦然，身体当然就会好啊。还有一种情况我也会提到法轮大法，因为我是一名基层医生，在日常接诊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危重病人，可是我的诊疗条件有限啊，做不到像医院里一样及时采取抢救措施。这种情况我为了救人也顾不上顾虑别的了，就只能让病人和家属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都会让病人转危为安。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能见死不救，我只能先救人。几个警察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有一个问我你没感染新冠？我说没有，我没有出现那些症状，但我也没做核酸检测。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问我你刚才说的念九字真言真管用？我说管用。我又给他们举了几个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有个警察问我你刚才说的哪九个字？我就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数着手指头跟我念了三遍，说嗯，是九个字。他又点点头说你这个为了救人嘛，谁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现在有人举报你，你见人就劝人三退，得退多少啊，可了不得啊。你再想想那天你怎么跟人家说的？我说真记不得了。当天下午他们就让我回家了，走的时候他们说还要再次非法传唤我，并说你一定要配合啊。我说对大家都不好的事我为什么要配合？回去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儿，想想这些年在师父的保护下三件事一直做得很稳，不知不觉生出了自满的心，觉得我们的修炼路很宽啊。再加上因为瘟疫爆发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很多，学法练功都有些松懈了，讲真相也有些流于形式，我想这些不足都会在法中归正。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利用这件事让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犯罪，也绝不让自己的修炼环境受到干扰和损失。第二天中午他们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非法传唤，我想昨天我已经在不给他们留下犯罪机会的前提下把得救的方法告诉了他们，以我目前的处境和修炼状态进一步再讲真相很不理性。我决定正念否定这一切，运用师父不配合的法力，不给众生犯罪的机会。因为我一概不配合，他们表现得气势汹汹，刚开始打电话让我自己过去，我拒绝了，我说昨天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不会再配合他们，因为这已经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后来他们开着警车到我单位强制把我绑架，一到派出所就给我宣读了非法拘留通知书。我大声反抗他们的违法行为，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应该是国宝，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某，上对着天下对着地，你敢对着你修炼的真善人说一句你没跟人家讲过吗？我一下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一边和这个人对视着， 一边在心里急切地问师父：师父，怎么办？我该怎么回答？如果今天是个人修炼，我会毫不犹豫地承担一切后果。可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啊，今天我要是逞一己之勇，让他们形成迫害事实，这些参与的生命还有未来吗？这时一句话打进我的脑中：真里面也有善啊。我恍然大悟，是啊，真里面也有善。今天我就居于真里面的这个善字，绝不让邪恶钻空子，绝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有师父的高层法理做指导，邪恶想用常人的理来困住我，岂能得成？我正视着便衣男子的眼睛，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一瞬间，那人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承认也不行，人家怎么就没举报别人呢？说你劝人家三退，宣传法轮功，这不你就是练法轮功的吗？还冤枉了你吗？我说：你传唤我得有事由，对吧？你不是说有人举报我吗？你得有证据，要不你让举报人来和我对质。他说：不会让你们见面的，万一举报人被打击报复呢？我说：我明白了，你评判事情完全没有公正可言，你这么保护他，相信他，是不是认识他啊？到年底是不是分配给你什么任务了？你们合伙来诬陷我呢？既然你无凭无据就可以抓人，还整这一套干什么？直接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你要迫害我不就是了？他急忙说：不是不是，可不是啊，我们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害你？这是公事公办，没有我个人的因素在里面。我说：可别说没有你个人因素，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评判，你对法轮大法的态度都在里面了，换个人他今天不会这么处理，你能说与你无关吗？他脸色一变，低着头出去了。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软硬兼施，我坚持一概不配合的原则，最终在大法的指导下，彻底瓦解了这场另外空间妄图指使世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表演。当天下午，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翻观这几次经历，都是因为关键时候能想起师父的法，或者求师父帮助，制止了世人对大法犯罪，也让自己的修炼路上减少了损失。我并没有能做到像有些同修那样，可以有理有据地讲清大法真相，更大范围地清除邪恶和救度众生。我只是根据我不同阶段的承受能力和在不同层次中对法的理解，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大法就体现出了强大的威力。当时我还存有一念，绝不让这件事情起负面作用，结果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起了正面作用。我丈夫不修炼，一直对我修炼颇有微词，但这一次他也没有配合邪恶，在派出所内积极营救，并向有关部门打电话举报他们的违法行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第二次非法传唤时，唯一看到警察绑架场面的那个人，也因为我很快回家而确定是警察抓错了好人，并且在出于好奇上门打听的时候，得到了三退和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以上是我整理出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有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希望在所剩不长的修炼路上能互相提醒，共同精进，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路。叩谢师尊一路保护，谢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林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抓紧机缘救度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7月3号。我今年68岁了，1998年得法，至今26年了。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大法给我展现的奇迹太多了。今天仅从修心和救人的方面谈一谈个人的体会。一，执着守势的教训。我年轻时做生意不缺钱，很注意个人形象，曾经买了很多金银首饰，还有很多名贵的化妆品。得法后放下了执着心，把所有首饰都摘掉了，也不再用化妆品了，至今洗脸甚至香皂都不用。但因为我练功比较勤，从不耽误，今年60多岁了，脸上任何化妆品不用，仍然白里透红，气色很好，显得很年轻。这么多年过去了，认为自己对于首饰、外在美这些东西放得很好，不再执着了。然而，考验来了，已经放下的执着又冒出来了。女儿有段时间热衷于购买玉石首饰，顺便就给我买了些。我嘴上说别买了，看到好看的首饰也是非常喜欢，并借口说，看新唐人电视台上节目主持人也都戴着耳环和首饰，自己也戴了起来。甚至后来女儿买来的首饰，我要先挑我喜欢的留起来。去学法典还显示的戴了起来。同修问起，不好意思说是新买的，竟然谎称是以前的等等。我每天去学法典还经常换着首饰去，造成同修也执着起来，想让我带着去买首饰。这时我才知道不对了，因为自己的执着也影响了同修，这不是害人吗？于是再去学法典，我就不再戴首饰了，并和同修交流了自己的错误和认识。但是留存的这些首饰使我很执着，出去讲真相还时常担心家里的首饰会丢，总是匆忙回家查看，或者把首饰东塞西藏，藏到最后自己都找不到了。这个执着影响了自己的提高和救人，而且还反映出来显示心理。我当常人时就有很重的显示心，因为从小家里很穷，长大后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变得强大富有，成家后通过自己做生意终于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却养成了在人前显示夸富等不好的习性，修炼后仍然没有去掉这个心。由于买首饰显示，旧势力还抓住这个借口，让妹妹突然问我借钱，借钱的数额刚好是我存钱的数额。大法弟子的钱应该用来救人干正事的，是大法的资源，因为我的执着把钱花在了不正的地方，旧势力抓到借口来捣乱。我放下利益心，终究还是把钱借给了妹妹，因为他用这个钱来治病做手术的，是救命的钱，我不能不借。当妹妹说这钱一时半会儿还不上我时，我知道这是考验我的利益之心。我说没关系，什么时候还都行，没有就不用还了。通过这一连串的事件，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被魔利用了。这些执着心是挡在我修炼面前的一座大山，人世间的什么东西也带不走。悟到这些，我把执着首饰的心放下了，和女儿商量以后也不要再买这些东西了，也不再担心首饰丢了，再出去讲真相救人，感觉浑身轻松，身体轻飘飘的。二，弯心透骨去疑心。 我在修炼过程中很大的磨难是自己的疑心，可能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力，加上当常人时做生意养成的不好的习性，造成我修炼后这个疑心很重，很不好去，反反复复修了很多年，有时反映出来还很严重，从大事小事上处处体现这个疑心。比如出去讲真相，经常怀疑旁边的人可疑，是跟踪我的。门口停的车，如果时间长或者经常来这儿，我也觉得这个车有问题，可能是特务或者坏人。从外面回家，总怀疑家里有人进来过，或者什么东西被人翻过。生活中的物品找不到了，反应的第一念是谁谁把我东西拿走了，偷走了。还经常怀疑姑爷在外面有人等等。学法过程中知道这个疑心不对，很是懊恼，可是过后还是经常反出来，感觉总也去不彻底。与同修交流，让我深刻挖一挖，找一找自己的执着心。我找了一下这个疑心背后的根，一找吓一跳，这里面隐藏着很多人心，有怕心、利益心、为私为我的心、色心、争斗心等等，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造成旧势力抓到借口，加重我的执着，从而达到迫害我、干扰家庭修炼环境的目的。三，生活中抓紧机缘救度有缘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这给我讲真相救人打下良好基础。比如我去超市买东西，总爱和周围的人主动搭话，人家看我慈眉善目，经常夸我：大姨，你怎么这么年轻？我立刻表明我是修炼大法的，然后给人讲真相，劝三退。骑车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拎东西很重，我就主动打招呼：大妹子，要去哪里啊？拿这么多东西，我驮着你顺路给你捎过去吧。这时候他很感激，我就在路上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很自然地把人救了。一次搬家，找到搬家公司的工人在给我搬柜子时，不小心把柜子给我弄坏了。工人很紧张，我立刻说：没事，我是修炼大法的，我不会让你们赔偿的。你们干这个活非常的辛苦，不容易。然后我拿出水果等招待他们，并给他们讲真相。结果这些工人非常感激，说：大姨，你太好了。来到新的环境，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也经常搭话，平时做点什么好吃的给送过去，为开拓救人的环境铺垫好。楼上有一个小两口，碰到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经常主动帮我提东西，我找个机会拿点吃的上门感谢，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去商场买衣服，卖货的服务员中午都回不了家，在商场凑合吃一口。我就买完衣服后，从家带点水果和吃的再去找他们，从体谅他们辛苦的角度和他们唠家常，很自然地把人给救了。去超市也是，超市的售货员我也经常拿点吃的，一来二去熟悉了，就给他们讲真相。生活中这样救人的事例太多了，师父总是会把身边的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抓紧一切机缘去救人，完成我们的救人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时一定要讲法轮功基本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4日。前不久我在公园准备给两位阿姨讲真相，走进一厅，其中一位正在和另一位讲当局强迫老百姓打疫苗不好，有很多后遗症。我知道遇到同修了，心里很高兴，因为想学习同修的救人经验，就没说话，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旁边边听边发正念。大概有10多分钟，阿姨劝退成功。常人阿姨走后，同修阿姨过来和我讲真相，我说都是同修，我俩就高兴地聊了一会儿。我俩都是小学文化水平，可同修讲得挺好，我总觉得自己讲的老一套说词儿，不像有的同修文化高，无论常人提出什么问题都能应付和解答。我由于带孩子，本身学法少，正念不是很强，慈悲心不够，不敢对年轻人讲，主要是找40-50岁以上年龄的人讲，根据自己的修炼状态慢慢调整，正在努力多学法，突破给年轻人讲，所以我很想向这样的同修学习经验。这位阿姨挺豪爽，讲真相时声音洪亮，没啥怕心，年轻人她也讲。后来我问她，讲自焚真相和法轮功是什么了吗？她说没讲，不敢提法轮功，说怕常人害怕不再听下去，所以没讲。我说也不一定呀，是不是自己一念促成的？我平时出来讲真相，都是先发正念纯净自己，在清理所到之处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在自然真诚微笑和亲切称呼后，以问路或其他方式搭话，之后我会直接说，看您挺实在的，跟您说个好事儿。你记住，真善人好，心善万事顺，啥事想开，少生气，对身体有好处。对方大多都会说好好，对对。然后我说，这是佛法，是法轮大法，别听他们说自焚自杀的都是假的，谁敢带汽油上车去北京呀？车上安检多严，不准带汽油的。那个全身被烧焦的人，头发和腿之间的塑料汽油瓶怎么都好好的，烧不坏呢？他们想逗谁，历次运动都是先造谣扣帽子，说共产共产，钱都弄到他们包里了，无官不贪，净骗咱老百姓。善恶有报，杀人偿命，共产党历史上杀那么多人命，他自己还，谁作恶谁承受。现在抓的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咱没做坏事，不吃他的恶果。您入过党团队吗？咱以前对着红旗发誓，说把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身。可他认识咱是谁吗？他是撒旦魔鬼教，入过的话，我给你起个化名，从心里退了，退给老天爷看。人在做，天在看。将来清算恶人时，就与咱无关了，不花一分钱还保个平安。大多数人听后都三退了。最后我会再说一句，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庭和睦万事兴，化险为夷保平安。人们都会说谢谢。也有少数不听的，过后我会赶紧找自己哪里不纯净不善等，归正后再讲。这么几句话，平常我3-5分钟说完了，简而精。如果时间允许就多讲些，遇到无神论者，我就讲毛泽东破四旧，摔佛像，烧佛经，可他自己却找老道算命，说他与8341有关。到他死时才明白，果真应验，活了83岁，掌权41年。现在多大官都烧香拜佛，中国5000年文化，佛道教很昌盛，外国人信耶稣等。只有中共一党独裁，无神论，迫害好人才招来灾难不断。他不可能铁打的万岁江山，得民心者得天下， 他自己失去民心了，总有一天会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讲真相时都把众生当亲人一样，对他们尊重，但我尽量主讲，让他们跟着我的感觉走，不能让他们说太多，那样他们会越扯越远。同时我把他们定在善上，他们也就饿不起来了。我和那同修阿姨交流之后，她说以后还会再遇见那个阿姨的，遇到时再给她讲吧。还有我提醒同修阿姨，你讲的声音稍有些大了，那阿姨左看右看，可能怕别人听见，您尽量声音轻点，平和慈悲更好。同修阿姨说她不怕，可是常人怕呀，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另外，希望同修们讲真相时，一定讲自焚等基本真相，同时自己还要多学法、实修，多听九评，以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以真善的心感化世人，因为只有慈悲才能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尽量努力做到对所有众生都尊重，除邪恶生命之外，对谁都慈悲，也尽量避免自己机械化，讲真相老一套说词儿，像完成任务一样。不是指责同修，只在交流，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磨难，走向成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7号。在数年来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考验。2020年初，我讲真相遭恶意举报，自此3年中磨难接踵而来，由非法判缓刑，解除缓刑被诬判2年半，到后来堂堂正正回家。下面是我在磨难中闯关的过程。一，被非法判缓刑，坚持讲真相救人。由于学法少，学法不入心，受邪党文化毒害影响太深，做事走极端，常年讲真相，也做了不少大法的事，但最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20年初，由于讲真相被人举报，磨难接踵而来，被非法判了3年缓刑。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把我推到当地司法所进行严管，要求每月上交2份思想汇报。所内严管人员每月2次，2至3人到家走访，再用智能手机控制地域，对人身监控，利用手机视频看是不是在家住。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在难上加难的情况下，一边应付所里的骚扰安排，一边找机会出去救人。时间的紧张和精神紧张弄得我疲惫不堪。师父点化我，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决定给严管和所长写真相信，打开这压抑的环境。我认认真真写了大法的红传，自己的身心受益，师父的无量慈悲，江泽民的小人妒忌，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在世间的展现，谁学谁得福报。写了长长一篇，觉得还没写完，后边加了待续，心想先给严管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再给所长也不迟。在严管做家访后，我把信递给他，他接受了。晚上我接到所长电话，让家属去一趟。第二天我女儿按时去所里，结果所长大发雷霆，女儿被所长训斥了一顿，扬言要把我交给上级处理。我就听师父的话，一个不动能治万动，选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发正念向内找，首先找到的是先给严管看看后有什么反应，这念头不在法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从晚上发正念到第二天中午，清除司法所黑窝的邪恶因素，看到黑手烂鬼一个个蔫了。吃过中午饭，我和女儿一起去司法所，所长和严管人员一反常态，不那么凶了。在师父保护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并对我说，你觉得这功好，在家练，不要再出去惹事，一旦出事随时入监。严管人员虽然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他毕竟看了真相信。后来一段时间，他对我关心，态度明显和善。所长对我也关心起来，所里安排的劳动活也免了。从此，除了应对所里的骚扰外，我继续走在救人的路上。二，再被抄家绑架，遭司法构陷中讲真相。2021年初，原非法抄我家的国保大队长带几名警察又闯入我家，二话不说翻箱倒柜，带走了几本大法书和刚打印好的几十份真相资料，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我一天一夜。起初我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半年前我在超市里给一个小女孩护身符，被她父亲恶意举报。警察在监控里查，看我也在超市，怀疑是我，罚我5000元，办了取保候审才放我回家。从此家里家外可炸了锅。首先司法局向法院起诉撤销3年缓刑，公安、派出所、检察院、法院、中级法院在610淫威下，那可真是如天塌下来之事。家里人每天都在恐惧中挣扎，踏破了公检法司的门槛。女儿哭着说，这次谁也救不了你，入监板上钉钉。他生气地对他爸说，进去都不去看他。儿子说，就你的身体进去都出不来。老伴儿吓得嚎啕大哭。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觉得他们被邪党谎言欺骗得太可怜。我大声说，我的命交给师父了，生死由师父说了算。女儿找几个律师，他们都吓得不敢接法轮功被迫害的案子。我心想，大不了进去不就一死吗？于是我收拾东西装了满满一包，又一想，我不能去，我世界的众生还等着我救他们呢。我对旧势力及邪恶说，我不会叫你们阴谋得逞，我是大法弟子，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我只归大法管，只归师父管，谁也不配管，谁管谁犯罪，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说了算。想到此，我给师父上香磕头，求师父救我。监狱不是我去的地方，不能学法练功，是旧势力想置我于死地。 我请求师父把黑窝的名单给我除去。从此夜间12点发完正念，我都不再睡了，学法练功发正念，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检察院通知我取保候审，我写了一份申诉书，亲手交给检察官，他就在我面前看了两遍，问：“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他和气地说：“检察院不会冤枉每个好人，我再了解一下情况。”几个月后，法院通知去拿开庭通知书，我又给法官写了一封控告信，控告派出所执法犯法的全过程，目无宪法、刑法、法律，一条一条揭露邪恶行径。法官也是当面看后，并向我侧面了解一些情况。我想，这次开庭不用找律师，我既不犯法，又不犯罪，对我的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师父不承认，我更不承认。于是我就着重在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阅读与我类似的庭议书、辩护书，借鉴同修们的庭审建议，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成功的写了一份庭议书，打印了几份，准备给庭审人员每人一份。在这期间，检察院委托义务律师打电话，主动当我辩护律师，我都一一婉言谢绝。师父为我操碎了心，我做梦，师父鼓励我，演化了一座高山，说只要过去这座高山，快到家了，问我敢不敢过。我毫不犹豫答，我能过。因为我从小出生在山沟里，不怕山高路陡，这个梦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到开庭那天下午，有师父慈悲的保护，同修们的鼓励，并发正念加持，我堂堂正正，心怀善念，从容走进法庭，把准备好的庭议书递给法官，法官看后递给公诉人。当我稳定下来后，义务律师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我给你当辩护律师好吗？”我说：“不需要。”接着书记员问，法官也问：“需要律师辩护吗？”“不需要。”法官只好让律师走出法庭。当公诉人把构陷我的起诉书念完后，法官示意让我讲。我把我写的有理有据的庭议书，不卑不亢，从容大方，像给学生讲课一样读起来。在座人员静静地听，法庭一派祥和。我从宪法、刑法、法律讲到真善人，全盘否定起诉书上对我的一切构陷。我还讲，真善人是宇宙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从我自身仅举几例：一、身体健康，20多年没吃过一分钱药，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药费。二、心性的提高，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不吃亏、占上风的我，变得和善、谦卑，亲戚、邻居喜欢和我交往。三、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曾救过投河自杀的阿姨，因赌破产、身无分文的老板。我还给予没找到工作的小伙子生活资助，给社区分忧解难，自己出钱给所住上下楼换排水管等等。讲完后，法官发话，无罪释放。这时公诉人低头极快走出场子，法官把我送出门，直说我讲的有道理。我心里想，是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由衷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心里如卸重负，轻松愉快。三，被非法判决2年半， 堂堂正正回家。事过半年，2023年初，突然外省老家县教体局纪检科电话通知我回家签字，法院发往老家各单位起诉书，缓刑撤销，非法判决2年6个月，立即执行。2023年4月份，社保局非法扣发了我的养老金。我想去检察院给公诉人检察官讲真相，谁知话不投机，他恼羞成怒。看他败诉，余怒未息，蛮横无理地说，你找法院去，起诉书是我写的，法院发的。我明白了，公检法司，受政法委610淫威指使，执法犯法，相互勾结，黑箱作业，对我打击报复。2023年7月初，法院通知我开庭，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念完判决书，递给我判决书，签字吧。看着法官无奈的样子，他指点我，要不找个律师通络通络。周五下午发的非法判决书，周一上午，该派出所电话一个接一个，让家人把我送到派出所。我女儿说，我妈身体不舒服，不能去。警察说，那我们开车接，你们在什么什么地方等着。老伴儿要陪我去，让我坐在车上。我拒绝老伴儿陪我，让他回家了。派出所一车人把我架在中间，车子走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不像去派出所的路，一路不停发着正念。我问他们把我往哪里拉，办案警察说，去公安局检查身体，送你去看守所。他迅速拿出一份逮捕证，说你被逮捕了。我问为什么，你给小女孩卡片。我镇定地对他说，你身为警察，执法犯法，我给小女孩卡片，想让她保平安，我伤谁了，惹谁了，我犯了哪家法了，把我一老太太弄到看守所，你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爷爷奶奶，你们有没有良心，人民警察职责是保护一方百姓，您问问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吗？车上的人静悄悄地听我说。到了公安局院内，我说走不动，他们用老年车推着我走进大厅，厅内站了许多人。在窗口，工作人员问警察怎么回事。法轮功。我大声说，法轮功怎么了？按真善人做好人，哪错了？他支支吾吾地说，真善人。工作人员问我什么，我一概不回答，看我坐在车上难受的样子，不问了。警察问，你怎么了？我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想，这次豁出去了，平时喊还不敢喊呢，而且还是在公安大厅。大厅内立即安静下来，都在看我。我闭眼歪头，一声不吭。他们叫我，我都不回声，从心底发出强大的正念。公安局厅内厅外，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旧势力操纵执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一网打尽，现世现报。警察把我推来推去，不知如何是好，又把我推到医务室，累得警察满头大汗，低头弯腰问，你怎么了？我给你老伴儿打电话。他让我说话，我就不说。你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我一概不回答。后来两个女医生对我说，我们跟他们职业不同，你有什么对我们说？我大声喊，我冤枉。 他们同情，给我端水检查。我一直发着念，直到一个警察蹲在我面前求我，咱们是回家还是去医院？你点点头。我想，邪恶灰飞烟灭。已接近五点了，我该回家了。他们问我，回家吗？我点点头。警察马上把我扶到车上，一路上关切地问，你不舒服，你给我们说，马上让你老伴接你。回家路上，我一句不说。到了下车地方，警察说，到了。我说，没到，这不是那个地方。他们说，是的，不是的。警察又说，你老伴来了。老伴到了车前，把我抱下车，我就坐在路边，警车马上开走了。在师傅的保护下，我平平安安回家了。正法到了最后，邪恶末日疯狂，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只有听师傅的话，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争斗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现今70岁了。小时候念了三年级的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所以文化不高。想写交流比较困难，但今天鼓起勇气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常人中，我是个性比较温和的人，平时与人为善，没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修炼这么多年，感觉自己没有碰到太多触及人心的地方，觉得平平淡淡的很好。谁知前几天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我不会骑车，每次都是同修骑三轮车带我出去，到附近的村庄去讲真相。有一天回来的路上，看到一辆代步车， F 同修说，这个车真好。我说，是啊，我不敢骑，要不我也买一个，走路不行，骑上车子多方便。没想到同修说，没逼你，逼到你那儿你就能走了。我听了当时就觉得不是滋味，没吱声。可同修以为我没听清，又连说两遍，还问我，你说是不是？我只好说，嗯，是的，但心里很是不舒服。回家后一直反复地想，同修为什么这么说，有五六天也没放下。一天中午躺了一会儿，又想起这件事，我就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点小事也过不去，这到底是一颗什么心呀，让我这么揪心。想了一会儿还没想明白，就起来准备同修来了一起学法。心想，学完法问问同修吧。同修来了，我们学完法，把这事和同修说了。同修说，是不是争斗心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同修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确实走不了，他这样说你就觉得不舒服， 我说，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同修还告诉我，顺着这颗心还可以找到别的心。我又顺着找，又找到不平衡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同时还找到了另一心。我们又发了半小时的正念，我一直在清除我找到的这些心。然后我出去的时候，腿一下轻松了，没有以前像灌了铅抬不起腿的感觉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向内找，在此我想帮助我的同修说声谢谢。通过这次向内找，我回想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我没有认识到。有一次我头顶抱轮时，同修说我做的不到位，我跟同修说，我做过手术，抱不了那么高。同修说，你不要有那一面。我也不高兴，对别人说，你的牙快掉了，吃不了东西，你别有那一面就能吃了。师父看我不悟，一天晚上抱轮时又翻出来了，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选择转法轮。我想，对，我另外空间那个体也没做手术，我用力一举，一下就举起来了。我高兴地叫丈夫看，丈夫一看惊讶地说，嗯，咋弄的？我说，练完功我告诉你。从那以后，我练抱轮就到位了。这个争斗心困扰了我这么多年不能精进，现在才真正明白了，真是汗颜。今后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多向内找，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和师父一起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